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白法第几次？啊，二十一了。哎，哦，好，上回是依据集论呢，我们把受蕴跟想蕴呢，根据集论里面的论的长行啊，跟各位大概做了表来分析。也给各位预留了一个功课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完受想两个心所之后呢，各位去比较一下。其实如果你们已经先读过文的话呢，差不多就应该要找出差异之处哦。所以到底受想两个为蕴跟作为心所，在法相的介说广略的开立上有什么差异啊？等一下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把它当段考好不好？期中考，每个人都写一点答案，到底你们可以找出几种差异出来？这个差异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等一下再谈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陈维斯论呢来看一下受想这两个心所。那么，在卷第三，上回讲过，卷第三是从第一能变，也就是意熟能变，讲阿赖耶识的几个相应的心所。我们就用了卷第三的文呢，来跟各位做报告。已经讲过了处、作意，现在要讲受想。那么应该是在卷三第三页，总页码的99页。好，在看这文呢时候呢，各位应该都要习惯了把这个主要心所的性业啊，它的轻受用跟疏受用呢，都要能够先画下来哈。我们先念一下这一页当中两段呢。其实今天我们应该，我打算把受想思都讲完啊，因为这三个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各位在受应该是第一行啊，我们念一下长行，受。就是所谓领那顺为俱非，那么这边的顺为俱非呢，就是现在我在左边白板这边谈到的顺境、伪境，俱非呢，就是不是顺也不是为，这边我用了中庸境啊，中庸境。那么以这三者的境相为性，性我们上次讲过了，跟体是一样的啊，它就是轻作用。啊，轻作用就是对于一个像我们的普德嘎罗，就我们的凡夫哈，我们在要开始起受之前，就会有一个领纳镜像的作用啊，会有一个领纳镜像的作用。什么叫领纳镜像的作用？镜像是怎么来的？这是待会要各位找找看答案是什么。镜像是受心所领纳的，那么它领纳的是直接受外境吗？啊，先不要急着回答哈，想想看，受心所领的境是谁给的？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这边呢，不要以为看到领纳呢，领纳就好像就是外境。那么这些外境呢，有顺啊、为啊、俱非啊这些差别。那这些差别，外境有顺吗？有为吗？有俱非镜像吗？考虑一下啊，如果有啊，什么东西是顺的，什么是违的，什么是俱非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镜像指的是什么啊？这些都是可以要思维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啊，随文起观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经常就把它念懂了，那个字我们一个一个字都懂了。可是呢，到底主持、动词跟受词之间的关系是谁管谁啊？谁给谁？它又来自于何方，去向何处，产生什么作用？作用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增上？如何要消减呢？如何生又如何灭呢？这些都当要思维哈。好，那么它的业用是什么呢？起爱为业，这个起是什么起的？这起是什么起？我们常常看到起，应该就是讲缘起。 那缘起就有两种缘起，一种是染分缘起，一种是清净缘起。那这里的缘起是指哪一种呢？啊，各位有没有看到文的时候会想这样的东西呢？你们大概会觉得说这个廖神君太无聊了，想这些东西跟谢特有什么关系呢？哎，我们等一下就要慢慢解释哈。起爱为业，这个爱呢，应当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爱。爱前面是什么？爱前面是什么？受嘛，是不是？是不是触受爱取有，对不对？好，那他这边讲起爱有没有道理？啊，起爱有没有道理？现在这个心所是什么？是哪个心所？是不是受心所？那受心所以受心所为缘，是不是就会起爱啊？那如果以爱为缘，那就起什么呢？取，哎，取就属见取啊。我们有讲四种取啊，这个我在讲经论的时候曾经补充过哈，各位去找，我等一下不会讲啊。取有四种取，那你以爱为缘，就生出种种取。取在唯识法相里面很重要哦，这个作用非常重要。那以取为缘又生了什么？有啊，有是指什么？有，我们英文来讲就是 being 哈，就是一种存在啊，它可以是个物质体的存在，可以是一个法质体的存在，可以是个普特伽罗质体的存在啊。那么凡事只要我们的一个体的存在呢，都可以称为有字啊。那么这个有呢为缘，你只要见到存在，依着存在的现象就推测它有生，对不对？今天呢各位应该都不会认为我从石头蹦出来的嘛，对不对？不会说是哎我从那个房间生出来的，因为刚才我是从那个房间走出来的。我想你们大概不会这样认为，可是你明白刚才这个座位上没有人，可是我就从里面坐出来，坐在这个座位上，那么你们看到我这个存在的现象，会不会就归因于最近的一个物理空间，认为那个是我的声音呢？不会吧齁。那你们会用什么东西？用你们的知识去做比量的思维，去做推论啊。所以呢，以存在的现象为缘呢，我们就会升起了生啊，生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生不是我们能够见的，我们不是亲眼见到生这个现象，也会得到生这个概念，这是推论到生的这个因果关系。这就是以什么为缘，起什么东西之间的关系哈。所以你看。这个心所并不是平白而来的，也跟我们其他的法相之间有关系啊，各位要合起来看。那么起爱为业，业就是我们上次会讲的殊作用，殊作用就是别人他方另外的人能够从你的身与意上看见的东西。那我升起了爱，别人又何能看到我心中会有个爱欲呢？别人怎么会知道我在爱欲呢？爱欲某样东西呢？啊，我的身与意的表情，还有呢，还有可能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我爱要一件事情，我欲取一件事情，从我的表情还有什么东西？就是身与意嘛，哈，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这要想哈，起爱为业。那爱是他受用，那别人又如何发现我对某物有爱或某件事情有爱呢？啊，我们平常男女在谈恋爱，不就是很怀疑，就是你到底爱我吗？齁，这个爱这种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只是从简单的一两句话或者是一些身心的造作呢，就可以容易明了的。而且此刻有爱，并不见得尔后如何如何，所以爱是一种相续的现象，是不是？那么如果他借着这个相续，如果相续转增跟转减，我们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论？你看好，我们今天买东西对不对？如果买一斤糖，他咬一口比较多了以后呢，慢慢从你的那个袋子当中呢取掉一些，称最后还是一斤给你啊，跟称不足呢一直往上面加足了一斤给你，你觉得哪一种感觉比较好啊？是不是会觉得后者，对不对？我们就有一种这样子的分别心。那爱也是这样子啊， 如果一种让你感觉爱是相续增上的话呢，那如果反之相续减弱，而一个在增上一个在减弱的两个行为，如果在行为的表现的当时是一样的啊，完全作用像外表都一样的，我们会又怎么样推论两者的爱的差别谁多谁少呢？跟同样刚才买糖一斤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看到一个相续减的现象，我会觉得说那是什么恶啊，厌恶。如果我看到一个相续增的现象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爱啊，爱的增，对不对？爱增的现象。所以你看哈，我们绝对不是看一刹那的生与义，绝对不是看那个一刹那的生与义，我们绝对是看一个相续的生与义。然后呢，在比较相续的过去、现在、未来当中呢，起一个思维，然后呢，安他一个名相，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慢慢我已经在透露哈、哦、心所跟运的差别。啊，各位去思维一下，你看我的心是怎么生出来的，是怎么会造成我这个人身心的种种现象？我会受苦受乐，是被心所影响，还是被运影响？哪个影响会造成我这个生命的种种苦乐的现象？哎，先不要急着回答哈，我没有说对不对，我只是提醒这些地方都应当是去思维，到底我们所谓的我这个所呈现的生命的现象，到底是在一些什么样子的观念上？啊，那个观念建筑的基础是实在的还是推论的？是我们真正看到的某一个一刹那的具体真实的现象，还是根本不存在的一种概念？啊，这个是慢慢要去比较的。你去介说清楚之后呢，你就知道到底我们生命的现象是建筑在什么东西上面。啊，那这个，那么于此呢，能起三种欲：和、离跟非恶。这边呢，我就讲了。心求欲，不离欲，这两个都是属于什么？这边的哪一个？和欲啊，欲和的欲望。那么这边所谓的离呢，就是我这边白板那边所写的不和跟乖离。比如说他这个烂透的一个东西呢，就加到我身上了，我就什么挥之，这样赶快要速速令他而去，对吧？这个就是想要令他乖离。那么如果我还没有得到的话，还没有遭遇到那件事情的话，我就求求你啊，不要去找到我，对不对？这是不合，所以这两者呢都是离的欲望。那么对于中庸的境状呢，它就会升起了一个非恶、非合、非离的心欲望，这个就是不合不离欲，我们都称为欲。好，欲是属于哪一种心所？片形，我们已经讲得快完了。处作意受想思啊，他有欲，欲在哪里？五别经的第一个欲圣解念定慧，就是在本来一个舍受的状况底下呢，我再开始产生分别。那这个分别呢，就有和离的两种分别相啊，分别相。而这分别相呢，就是欲心所的境。啊，他就提供给欲心所为所缘境，那欲心所就在这个境上呢起欲的体用啊，体心跟业用啊，所以慢慢你们就可以开始从这一些介说当中找到这几个心所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先预告功课，今天的预告功课呢，就是说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心所之间，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机制？各位能不能画表或图解一下？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白板呢，给各位一点点这样子一个算是暗示，其实已经明示了，我已经用箭头画了，有一点那个味道在那个地方了。各位不妨去想想看，这个就是受心所的定义。所以你看啊，它有几番，第一番呢是领纳镜像，对不对？可是它领纳镜像呢，又不是一般的镜像，是什么镜像？顺境、违境、俱非境，所以领纳镜像这边呢，我刚才提过有两个公案要两个 思维的方向去想的。第一个，灵难的镜像，镜像何来？是怎么来的？啊，第二个，领纳是从哪里领纳到哪里？啊，它的主客是什么？啊，它的能领纳跟所领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起爱为业，我刚刚讲过了，那十二缘起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受心所底下呢，就会起爱，爱就取有生老死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个接着要去思维的。那么接着呢，能取欲，他提供给欲心所一些他的所缘境。那么我们等下个礼拜以后呢，就会去读到欲心所。欲心所呢，又是什么？哪一个心所的所依呢？啊，我如果对一个事情很喜欢、很爱要的话，接下来我会怎么做呢？啊？不，不是，不是。各位用常识想，不要去翻书。当我今天对一个东西非常喜欢，我吃了一口之后，赞，金加后加，然后呢，接着我怎么样？我会把它推开一旁边，说啊，我不想吃，会吗？接着我会怎么样？再吃一口，对不对？好，今天开门，本来一直都认为转了这个那个按钮就会开了，就今天哎，开不了。接下来动作是什么？再开第二次，连开四五次开不了了之后，接着会怎么样？踹门，对不对？你就一连串的造作会接连着这样的发生。那接连着一直不断的造作，企图要达到你的目的，不肯罢休，这种心所是什么心所？念是已经过了。比如说，你今天最后还是打不开了。你就实在是气的就往外面走了。你边走的时候呢，你的心有没有离开那个门锁？没有。你人离开了，而心还在挂念着那个门锁，今天怎么那么奇怪，没有办法打开嘞？那个是念。可是在一直不断的重复尝试造作的那过程当中，是哪一种心锁的现行啊？哎，自己去找。不是，不是。好，各位去看啊，这个要很熟，要非常熟。这个心所之间彼此的一个，不能说是因果关系，是因缘的关系哈，它缘起的关系哈，各位要慢慢先熟它。好，这是受心所，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写在哪里啊？就写在这里哪里？对，领纳顺为俱非镜像为性，对不对？然后呢，起爱为业。那我表画在哪里呢？我表呢，我就把它领纳顺为俱非镜像呢，画在什么地方？画在喜乐忧苦舍这五受的下面。而且我这个箭头画在哪里？画在领纳跟这三种境界中间。就是我领纳是一个能领纳的心，对不对？我这一念能领纳的心呢，对于不晓得谁给的一种顺境、伪境跟俱非境呢，我产生了感受，所以呢，能领纳的心跟这个境界为缘呢，就生了什么？就生了这个。而这个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种分别而已，它是四心的别名。这五种受只是我们四的别名，对不对？只是四的别名。我今天了别它是喜，了别它是苦，了别它是忧乃至舍，这个都是我对它产生的一种了别作用。那记得我们处心所三合合约处是吧？三合约处呢，它就是讲一个能所跟生事的关系，一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之后升起的一个了别的事体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三角的关系呢，其实就是一个处，是不是？处，那么这个处。十二缘起的受前面是哪一个？就是是不是处受爱取有，这个要很熟了哈。前面就是处嘛，就是处提供给他一个缘起的动力，是不是啊？那什么叫做处？处就是根进士，各位不要背根进士，就是一个能取一个所取，一个能缘一个所缘，然后生出一个能缘的法，那个缘的法或取的那个法。 只要你产生一个能、所跟法这三者的关系，就称之为处。处就是在能、所、生、法这样子的一个法相观念上呢所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处。以这个为缘呢，就会生受。所以墨学是这样画法啊，这样画法。那这边不叫做境，而叫做境相，那就有别于境，就有别于境，是不是？所以我就没把它画在那里，我把它画在这里的缘故是在这儿。可是想心所呢就不然了。我们来看看这边想心所的性业说明，在倒数第二行，他说呢，想就是所谓于境取相。哎，这个境呢是什么境呢？你看左边有没有一个小字，性代缘境，有没有？什么叫性代缘境？于性境跟代执境啊，以这两种境呢为所缘，为所缘。这个在八字规矩中会分别哈、啊，有三种境，还有一个是什么？独引境，就是在心的这一头呢，自己创造出来的，就叫独引境。那么除开这个独引之外呢，想心所并不是原独引境的，是原性境，性境就是限量的境界，五事所缘的那个境界。那么代执境呢，是心色能所相对所带起的那个境啊，叫做代执境。这个法相我们以后再来做解释哈。所以于境，所以这个境呢，就是实境，就是实在有体的那个境界，不跟刚才那个境相不一样。因为刚才呢，他就把外境分为什么？分为顺我自己的心的，违背我的心的，跟这个不顺不违的。他已经把境界按照心的感受先分为三类的，对不对？在分了三类的境界上面呢，我再升起了不同的合离跟俱非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境界跟这边的境界显然不一样。这边的境界是有体的境界，那边的境界呢是以什么为境界？以心的分别的相为境界，心分别的东西为境界。各位了解吗？在我已经升起的了别上面呢，我在升起的受，那是在心的上面再生心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境称为叫境相，而不称为境了啊，差一点点的差别啊，差一点的差别。好，于境取相，那旁边小字就有相是什么？自相跟共相。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自相？自相就是我们一般白话讲的特质啊，比如说永兴跟我都是男孩子男人嘛哈，那么我有戴眼镜，他没有戴眼镜，至少对戴眼镜这件事情来讲呢，是我的志向，他没戴眼镜也是他的志向，他这是我们两个有差别的，我们两个都是男人，这是我们的共相，这个各位了解吧哈。好，那么他所指的呢，并不是一个具体长在一个人身上的某一种器官或某一种特征，而是必须要在这个差别向上去比较，去比较，而经过比较之后呢，所分析出来安立的名言。比如说我们讲啊，这个我有妈妈，林永兴也有妈妈，对不对？所以你妈妈你称为她为什么？母亲。我妈妈也称为母亲，那我妈妈就等于她妈妈吗？因为都叫母亲嘛，不是吗？我当然这样讲是很荒谬嘛，不过我这个荒谬的概念是要讲什么东西？就是自相跟共相的观念。通常我们用的名言都是什么？通常我们用的名言都是自相还是共相多？共相多。我们通常用的名言都是共相多。今天你只是还没有碰到一个叫林永兴的人而已，对不对？取这个名字的一定是你的专利吗？你可以去登记专利，那是代表你。可是人家去取一个名字也叫林永兴，可以吗？啊，如果我姓陈，我儿子要把他取名叫陈水扁，可以吗？没有人反对嘛，没有人禁止，这是违法的嘛，对不对？字是字典上查出来的啊，随我可以用
啊，所以我可以用，只有在商标法上呢，根据规定，你的营业性质如果相类似呢，取同样的商标呢，是违反的。看，要先注册主义还是先使用主义，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主张啊。所以我们多半用的概念呢，都是共向多，共向多，自向通常说不太出口啊。我们都必须要建立在差别向上，才有办法去描述一个人的自向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来多谈谈这个观念哈。这是取向的观念，是要取这两种向。好，那么依着取向之后呢，以为这个轻作用，我先取一个这样的概念，一个向的概念，然后呢，再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好，这边就要讲到施设，施设呢，好像就有一个工作的序列啊，好像做过几个步骤才会有施设，所以我这边又用了另外两个字来代替施设。就叫随起，随起呢，讲的再完整一点呢，叫做随缘而起。随什么缘而起？随什么缘而起？我们再回到刚才十二缘起，畜兽以兽为缘，生什么？爱，爱，然后以爱为缘生什么？取啊，取是哪一个心所？取是哪个心所？是欲是吧？好，很像，对。还有嘞，啊，贪也有，他也绝对有贡献。还有嘞，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问这个问题？一定跟这个心所有关系，一定想心所也有所贡献。想心所以什么为性？取向为性，对不对？在以这个取向为缘呢，它在施设什么东西？名言。好，畜兽爱取之后生什么东西？有。那所谓有的一种存在，如果用这个逻辑关系的话呢，假定它的取向为缘，那接着呢就会在他时候用升起的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是不是施设名言？所以施设名言是不是就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存在现象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办法离开能权的名言去认识到一个存在的现象？没有办法。舍大圣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去思维看看，我们的能源的心能不能够离开能权的语言，去取到一个所权的境界。这个离开名言的所权境界，是不是我们的六意识心可以思维的呢？这个是舍大圣论一直要去讨论的东西。讨论这个东西就叫做所知相，你悟透这个观念就叫入所知相，也就是唯识观。唯识观的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一切万有是怎么升起的？那么有没有办法实体性的存在能够离了名言呢？那么假定没有办法离了名言而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存在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在有自信的还是没有自信的？这就是整本舍大圣论很重要要去探讨的问题。所以由这个逻辑关系就可以知道，畜兽爱取有，由我们在这边称它为施设种种名言。好，光是一个受心所，一个想心所，就引出了什么？引出了畜兽爱取有。畜兽爱取有的因是什么？畜兽爱取有通通称为什么？通通称为前世的果跟后世的因。哪些是属于前世的果？畜跟兽，这是前世的果，还不只是这个啦，包括前面的六入，对不对？啊，那么后一世的因在哪里？爱取，是不是？爱取的果才是有，所以这个就有一个衔接处。那么衔接过去跟现在，就以心所来讲，是哪两个心所来做衔接的？这边就会看得出来，是受心所跟想心所 作为衔接过去到现在，就是两世之间的一个观念。所以心所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法啊。那么处就是对受心所来讲呢，就是过去法，就是过去心。处是受心所的过去心，受心所是处受爱取有的现在那一刹那的心，对不对？那那个后有呢，那个有呢，就是受心所乃至想心所的什么未来心，有没有发现？所以如果我们把种种的法，我的意思是心心所法，放在十二缘起上来观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心所法就会在十二缘起上呢产生断断续续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相续心的现象。所以陈维斯论在介说这些法相的性业表的时候呢，它不是无端端胡乱这样子造的啊，胡乱这样子造的。所以有人说，哎呀，陈维斯论不是佛说的，不需要读。可是问题是佛当时是讲了十二缘起，是讲了五蕴，那也讲了六识的关系，但是这些我们不足以解释很多我们烦恼的现象。那我要断烦恼，我知道要怎么从哪里去断起，总要知道它的因跟果嘛，或者知道它的缘起嘛。所以当这些机制之间我们怎么样去思维的时候呢，诶，这些论师们就找到了这样的关系，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维系的归纳观察去来呼应十二缘起。所以所有的法要在哪边消化，要在十二缘起上消化。那么消化什么？就消化它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相似相续的相，要去分别这个相似相续的相是一还是异，有没有生有没有灭，到底污染是在什么地方开始污染的。如果要令它清净还灭的话呢，要从哪边令其清净令其还灭呢？从这里呢去找到修行改过的下手处，这是由受心所跟想心所，光只是从性业表的介说，我们应当这样思维了。好，我们回来看这个表，我这边还没有画标题，对不对？等一下各位可以下个标题。如果我们把境界根据受心所的受用呢，把它分为顺境、违境、中庸境。中庸境我们先不要谈，就谈顺境跟违境。这两个对境界的名称正不正常？是不是一个中心的名称？应该这么说，是个中心的名称吗？一个中性没有价值判断的境界，它有顺跟违吗？啊，没有。比如说呢，打篮球，个子高的可以灌篮，是不是这样子？那钻洞的话呢，个矮的钻得快。所以呢，顺违那要看你的这个本身的持有的条件跟你要做的那个事情而定。所以呢，顺跟违它背后隐含了哪些东西是没有被说的？顺为它隐含了什么东西没有被说？是不是有一个有？是不是有一个标准？是不是有一个判别境界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是不是还要有个受用者？是不是还要一个做的施舍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就有一个能够生的，一个所受的，以及用来判断的那个标准，那个称为那个法的那个东西，一样有这三个体的关系。那这三个关由谁来提供？不知道，这边没有讲，这边直接就讲到那个结果了。这结果的生出了顺跟违，所以标准是什么？是随人定的。所以这过在之前就有不决定的部分，对不对？不觉得不顺，并不是自信顺，有一个绝对的顺境；违境也不是一个绝对自信，绝对对什么人都是违背的，对什么人都不利的那个境界，并没有。所以有这个名称，但是他的自信决不决定？不决定。好，随时都要注意观察好每一个名言，他的自信是不是决定？啊，那么如果不决定，那么造作的主权归谁呢？是不是受心所？受心所能不能够决定顺跟违？受心所是在顺违境上生受，对不对？那么
谁替受薪所决定顺为进呢？这是个公案哦，想想看哦，谁给受薪所顺为进呢？谁替受薪所先判断这个东西呢？要去挤挤脑袋瓜哈，然后呢，这些境界，因为我们会观察，对不对？我们会观察，那我们会观察到这些境界，哎，还没有来，或者已经来了，我们已经肉搏战了，已经遭逢到了，那么谁来判断未得已得？是不是有一个能判断的人？好，那个姑且就叫做受薪所好了。是受薪所在观察能得，好，能得啊，未得，或者是已经得吗？受薪所会做这样的判断吗？不会，受薪所不会，受薪所是在已经怎么样，领纳了以后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结果。那么谁来给他一个未得跟已得的判断？哎，再想想看哈，好。那么这两个相度呢，相合合呢，就成为一个关系。那么这边呢，我们就用我们接近我们现代的语言哈，来给它称呼。顺境还没有来，我就升起了一个很高兴要去取得的心嘛。那得了没有？没有得，那个真正的境界的法还没有得。可他得到了什么东西？他还是得了，得了什么？得到这个心求的那个心。其实呢，人真的会高兴哦，是在将得而未得的时候，知道吗？我每次小时候要去郊游哦，最高兴就是前一天晚上开始出发以后哦，就准备要很累的回家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真正高兴的是在前一天晚上啊，扒着妈妈去杂货店买一些要带去吃的零食，嘿嘿，心胸欢喜。所以你说得什么？那个时候已经得了。那真正去郊游旅行的时候呢，恐怕所得的还没有在前一天晚上所得的多。所以他是得了，可是得的不是真正他的目的啊。后来所得的目的呢，比较起来又好像比不上他之前未得时候所得的东西。我的功什么？跳舞后。好，那这个东西如果已得了以后，已得了以后，他的产生的欲是什么？哎呀，令不舍离。啊，希望他能够久久不离。那么令不舍离是什么东西？不舍离，我要一直握着吗？如果我要一直握着他，我这个手当看到眼睛看到另外一个我更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去取？就没办法去取，因为我的手已经被这个东西占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舍的心会在什么时候会生出来？当我抓着它，我在受用的时候，不会升起不舍的心。那个时候，纵使有不舍的心，还不现行。不舍的心在什么时候会现行？我又升起了另外一个的心求，可是我发现我的手没空。于是呢，就在要放下这个去拿那个的选择底下呢，我就会升起了受。啊，那这种受，请问是乐受还是苦受呢？老实讲是还很苦的了，知道吗？可是呢又苦乐参半，乐是乐在这个我已得，乐也乐在那个我将得，但是还没有得，苦苦在我这个将舍，舍了会不会就不见了呢？那如果我这个不舍，那个我未得而不得嘞，这个会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哦，你说我们的受自信决定吗？我们会有那一刹那的心绝对是苦或者是喜吗？细细去自己玩味一下你的心情呢，我们随时随地的心情都是苦忧参半，对不对？喜乐不决定的啊，就在取和离之间呢，我们会升起的一个难和难离的心。所以呢，我们的苦乐舍受其实都不决定的，即便刹那意都不决定，不要说三世心了，三世心一定是相续的改变嘛，对不对？啊，今天洗一洗，然后呢，这边会忧了，忧了之后苦了，苦了又乐了， 这三字星是不决定的。可是我们不讲三字星，就光只是讲刹那星就好了，就也不决定。好，所以各位的心观察自己的五蕴啊，生灭够仔细的话，就应当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啊，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无常相，可以看看哈。那么如果已得了啊，这个是不离欲哈，所以不离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会产生出感受？那么对于不喜欢的境界，我会升起。未得的时候呢，不合欲，就说最好他不要来。啊，如果我们看到不是什么什么彗星撞地球之类的骗子吗？如果当有一个科学家预告说哈，他会撞下来之后呢，就是怎么跟我们跟陨石会俱焚呢，都会毁灭掉，是吧？那大家都会在那边祈祷啊，一直祈祷。这个信什么教的都会用自己的所相应的祈祷呢，开始想办法去什么兴起不合欲，希望他不要撞上来。啊，只是不合欲，当然了，包括一些不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他将来，但是还没有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最恐怖的。我觉得以前我们心理学常常会做一些很恐怖的实验，我们把那个两只天竺鼠哈，用那个铁丝网，把它绑掉哎哈，绑在那个地方，然后通上电流，啊，然后有开关，那开关前面呢会有亮灯。那么有一只这个老鼠的，它前面呢会先红灯亮，亮了以后呢会马上通过几伏特的电流，然后马上就会肉麻，吵了半天之后，那个电是不会致死的啦，就会全身麻然后不舒服啊。那么另外一只呢，有的时候通电前会有红灯，有的时候不会有红灯。那经过这样子呢，每天通个七八十次以后啊，连续一个礼拜，我们呢把这两只天竺鼠拿来解剖，剖开它的肚子，看它们两个的胃，你猜哪一只的胃穿孔比较大？哪一只？不稳定的那一只哈，有的时候有灯号，有的时候没有灯号的。那有亮灯在通电的那个老鼠，它会得到预警，预警之后啊，过去反正也逃不了嘛，对不对？逃不了，但是知道它要来了，身体呢就会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呢？去照做我的身心反应呢？反正呢逃不过嘛，啊，就用一种最放松的方式去接纳它。当灯熄掉以后呢，他就知道啊，没事情，好，要喝水赶快喝水，要吃东西赶快吃东西，又不晓得什么时候被折磨死掉。啊，另外一只就不然了，有的时候呢，他前面才几次通了电之后，他会学到了，哎，灯亮的时候可能会来电，可是呢，哎，他绷紧了之后呢，发觉没来，下次再绷紧了，哎，也还没来，下次放松了，嗯，来了。就很快就发疯了，发疯了。所以什么叫做不合欲？所以不合欲就是这种，就是你有预警。所以其实我们是被什么东西怕的？其实电流真的来了没有还不知道哈。可是就在你预期电流来的时候，你全身去为它做准备的时候，那就是叫做什么？不合欲，是因为那种期待而受苦的。所以我们就叫 worry， 就叫担忧啊。其实我们真正不是被境界折磨死的，是被这种恐怖啦、惊吓啦、威吓啦，不是真正身心真正实质的残害。那种残害搞不好都没有那么大。好，心理学就为了证明情绪的影响大过于身体的劳碌，就用这种实验去最后证明。我觉得实在是苦了那两只天竺鼠。啊，不过呢，那种东西那不用实验，我们感受就知道了，这个叫不合欲。那么呢，如果已经加到身上来了，如果你今天好去爬山，连续好汉坡啪啪啪啪啪爬到峰顶的时候，一览无遗的境界，那个时候会有怎么样豁然开朗的感受？那时候感受会记得刚才爬好汉坡的苦吗？一下子突然没有感觉了，对不对？马上没有感觉了啊。所以什么叫离？当你一段时间很苦，可是如果苦刹那的脱离了，你得到的是不是真的叫苦呢？不是，反而还有一种喜乐的感受。啊，不是我有虐待狂， 而是这个喜乐来自于何处？来自于苦离了，来自于苦离了。所以如果一连串呢吃了一个礼拜不是很好吃的东西，哎，好不容易加菜了。以前当兵哦，那做长官的最喜欢这样子诱惑阿兵哥啊，来巡视一下就加菜，于是你会对我比较尊重。事实上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前后三世的比较，你会对他。但是实在说起来，如果这顿饭你换做平常吃，阿伯要澎湃啊，也不是真的那么好。可是就是因为他在连续不好了之后呢，会有好的境界，这个就升起了。原则上好像是违境，可是呢，他就升起了什么受？升起了乐受或喜受。所以他后头其实他的感受并不决定的。不过我们就一般而言，就一般而言，心求喜，不合就忧，有没有？不合就忧，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可是我刚刚讲过，如果我们做另外一种解释的话，顺境要令他不离，其实会生什么？会生忧的，是不是这样子？违境如果已离，他会生什么？生起喜的，乃至会生起乐的，对不对？那么不离的话呢，会生起苦的，是不是这样子？会有一个交叉的问题在。所以呢，由这个当然是这样子生，对不对？这个是顺生的，这个呢就会有这样生的感受。好，所以是性不决定的。好，从这边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分析。所以呢，喜乐的感受会给我们身心带给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四悦的状态。那四悦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在禅的过程当中所讲的清安啊，身清心安，身体会觉得清，清到感觉身体的相不见了，那心呢会觉得很安住，这就是四悦感。反之，如果经常在苦忧的状态底下呢，这个就是要不极静相，不极静相谓之烦恼，也谓之逼恼逼迫相。所以逼迫者就是身心的出众，也是身心的烦恼，这样了解吗？那么于是呢，我们再看这边可以分成两种分法，这四种感受可以分成轻跟重。轻者就是喜跟忧，重者是乐跟苦。可是不要以为轻就表示比较 OK， 重就表示比较严重。不然我们如果各位有一点概念，我们有小随烦恼跟大随烦恼。大随烦恼像什么？像是昏沉啊、吊举啊。小随烦恼像是什么？愤啊、恨啊。请问对各位的经验来讲，愤恨跟昏沉吊举哪一个对我们的身心伤害比较大？愤恨，可它称为小随。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小呢？它影响的范围很局部，就好像啊、哦，我拿一个针给你威啊，对不对？我用个针刺你比较痛，还是用个巴掌这样子打会比较痛？用针局部的这样的针刺你，那个的痛感比较大，比较大。可是呢，它来的那个局部呢是范围小，可是呢它会感觉很猛烈的痛，但是它消退的也快，消退的也快。一巴掌下去呢，初出麻了，反而不觉得痛，可是呢，感觉很为难。哎呀，这么大的巴掌印，很不舒服，而且它会持续好一段时间，懂意思吗？所以大跟小是以其他影响的范围的范畴而定的，不是就它真正对身心的逼恼性的大小而定的。啊，轻重也是这样说的哈、啊。那么它产生了轻安或者是烦恼。所以清安呢是对治烦恼的，啊，在禅定上的相，而这两种相呢都称为有分别相。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五种感受呢用有分别、无分别再来做区分，啊，总共有三种分类的方式，用它影响身心的局部性来看轻重，用它的清安跟烦恼的相来分喜乐跟忧苦，那么用有分别跟无分别来分别这四受跟舍受之间的关系。所以舍受是对境界不分别，产生一个没有名言可以言说的感受，那叫做舍受。所以舍受是一个无分别相，
啊，这个无分别相，这三种归纳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就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以它范畴的局部性来看，就要相对到以后我们谈到的烦恼的大中小的关系。啊，大中小谁的烦恼呢？如果对受心所来讲，它相应哪些种受？啊，这是以后我们要谈的。那么从清安跟烦恼相来看，啊，就可以来知道我们清安会相应哪些心所呢？受里面的喜乐分位的心所，烦恼呢就相应于苦忧。所以禅定的时候，如果你入初禅就离什么根？离忧根，对不对？乃至于你从初禅入二禅之后再离什么根？再离苦根。你只要把觉观灭去啊，从入了二禅以后呢，二禅就是无觉无观，你把觉观的心，觉观的心就是领纳的心，分别外境的心，你把这领纳分别外境的心给除去了以后，到了二禅就无觉无观了。无觉无观还有苦吗？就没有苦了。所以我们断烦恼的顺序，依修禅定的顺序来讲呢，是先断忧，再接着断觉观，再接着断苦啊。各位去看这个集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或者看各种禅啊，讲禅修的经呢，我们断烦恼的次第是这样子慢慢上来的。乃至到你比较高的禅定之后呢，连喜跟乐都是一种扰乱相，对不对？一个像喜跟乐，哪一个扰乱比较出众？喜，喜是那种雀跃的，会笑出声音的。那乐是乐在心中那种 VV 压球，那种自己心中很爽那种感受啊。这两个出众，所以喜要先断，乐在后断啊。乐在后断，所以接着呢，你看啊，他的心所都是扰乱相，所以广义而言，凡是扰乱相都是出众，都是烦恼的。毕竟这些心所都要一个一个离的。所以你们发现禅定要断的通常都是受心所的分位，而且呢他所证的果都是天嘛，是不是这样？不是色，就是我们所谓的色界天吗？啊，司空定又是无色界天吗？所以呢，色界天无色界天是由什么心所来建立的？由想心所所建立的。所以你修的功夫在哪里？在受心所上相应。你证的果，你得的报，在想心所上建立。有没有发现？但是我们说，我们修禅不见得要生无想天啊，不见得要生色界天啊，无色界天。我要出三界啊，我要得阿罗汉果，对不对？这是出三界的果位啊。那么于是他要在哪里要能够离呢？他能够有受的修行，可是他要离什么东西？要离想的染污，不要去在想上面去建立果的功德，要把想心所增上。增上去思维什么？正性离身，要离了所有想心所的升起。你要令想心所不生，你要利用想心所，不是利用来建立三界九地的种种相应天，而是利用想心所来建立什么？哎，建立无生法忍 ，right。建立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要用什么东西来观察？要用第一地相来观察。用什么东西来做能观的心呢？用空性慧来当能观的心。你用空性慧呢去观察如如的境，依这样子来栽培，你这样子是修出世间禅，就是把想心所呢转我们的想心所，在受心所离见次。禅的功夫越高，你的受心所能够断掉的烦恼出众呢就越增上。在想心所又不建立跟他断烦恼的相应界，而去增上转观真如，栽培我们的空性慧，就在这个地方转。所以你看发现修行都在转念上用功，受想不是绝对对跟错，我们刚刚讲过它无自性可言的，可是我们要用它，怎么用？就在这些戒说上，各位要去分别哈。所以为什么要做轻重的分别、轻安烦恼的分别、有分别无分别？所以呢，我们要从有分别观到无分别观，要用什么？四禅要用什么东西？舍念清净有没有？ 所以如果各位要修超越三昧，直接要从味道地定就直接修四禅，你就思维舍念清净，依舍念清净的五支跟它相应，那么四支跟它相应，你就可以直接超过二三禅，直接攻到四禅。所以四禅的每一个支分相，就是它的个别相，你都如果一分一分把心所都明白了，而心所呢是由作意心取尽的，而取的那个尽是由想心所给的名言。所以如果你依着名言的第一地的声音量不同，你去思维其意，如果意能够得到相应，你就可以去相应证入，相应出世间的果位。修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利用心所来去思维，就可以知道无分别并不是完全没有所缘境啊，并不是完全没有所缘境啊，它还是可以去思维一种心所，那种心所叫做舍。所以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舍在修行上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识别习舍是舍，对不对？行舍是舍，受也有舍啊，布施也叫做舍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跟舍很有关系。好，那中庸境呢，就是离了这两个都不是的啊，所以它是不会升起什么样子特别有名言的感受。其实它不是没有感受，而是那种受离了名言而已，懂吗？离了名言呢，就是没有哪一个心所跟它相应，没有想心所接着跟它相应而已。了解吗？啊，好，那这不是断想，它不是断想。它是余受不生想，余受不生想就是要悟那个无生，在受自性上悟到不可得，对不对？它不决定的，你不要在受上面去造作三恶业，就要靠想这个心所去转念悟无生法忍。你在动心忍性上能够忍得住自性，不去造作善恶无忌。在什么地方造作？在三受上造作。你只要忍得住，不在三受上造作善恶无忌，业就不增长了啊。于是呢，你这样就可以入甚深的禅定，乃至悟入真如，都是靠这样子的一个转念。所以你看啊，这三个境界，这个境界呢，于境取相啊，我就这样画下来。那么以这个为性，这边就要讲什么想心所了，以这个为自受用。那这边呢，我就要来解释什么叫做取。取这边呢，我就写成说安立境界的分歧相啊，安立境界的分歧相。什么叫做安立？什么叫安立？什么叫安立？安立不是贴着名家踩到一下好的安立哈，安立是什么？一个法的案例至少要靠几个元素才有办法建立起来。我刚讲过了，能生、所生以及生的那个法，一定要有三个概念元素才有办法升起啊，才有办法升起。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这边也是一样，一个能案例，那能案例的心是什么心？能案例的心在这边是什么？这边有一个境，有一个相，有一个想，那当然是想心嘛。想心取境生什么？生相，有没有？就有个这样子的安立次第。想心所，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他的个性是这样子，他的个性就专门取什么？取境。但是呢，境有没有办法取到心里面来？取不进来，而生了什么？生了一个相分。所以这里的相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见相二分的相分，或四体四分的相分。所以我们说，我们四体上面所升起的相是什么相啊？是名言相，有没有？安立这个相，就是安立什么？安立种种名言，随什么缘？随境界的缘啊，随的所缘缘。安立种种名言，所以名言呢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种子的清音缘，包括了等无间缘，包括了增上缘，对不对？在心跟根 啊，四跟根这个上面呢，提供了这三种缘，跟所因缘合开这四种缘而建立万法。想心所就在这边，在境界上建立名言相，那个相就是名言相。随着前面所提供的境界，而这境界是哪来的？这境界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顺为中庸，还不是真正的实在的。所以这边想心所所用的材料是什么境？还不是色境，不是外面色尘所构成的境界，还不是这个东西，是受心所提供给他的，提供给他的。而他呢，把它解释为什么？解释为这是顺的，解释为这是违背的。